现在是北京时间7:29，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的欧美股市的收盘的情况。之前一天呢，美国股市是休市，再之前一天他们是大跌，所以昨天开盘之后就备受市场关注。结果怎样呢？我们能看到有涨有跌，而且几乎还挺均衡的哈。道指跌的不多，标普跌的不多，纳斯达克呢稍微涨了0.42%。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纽交所记者林健，今天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林健。
你好，主持人。虽然经过了周三的休市，但是今天美股恐慌情绪所带来的抛售压力呢并没有减轻。美股从开盘之后就全线跳水，三大股指跌幅明显，午盘过后逐渐回暖，震荡上行。本周早些时候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市场依旧担忧可能来临的经济衰退，目前市场仍旧阴云笼罩。不过投资者期待明天的非农数据，预计此次非农数字将达到20万，较上月有所下降。考虑到近期美联储鸽派鹰派不确定的态度，并且表示接下来的加息主要取决于经济数据，因此非农数据的出炉更显其重要性。若数据不佳，可能进一步动摇市场对美联储明年加息的信心。此外，市场一直在密切关注国际贸易局势的进展。 G20 峰会过后，虽然贸易摩擦有所缓解，但是投资者对于能否达成长期解决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的具体协议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卡普兰周四对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呢表示了担忧。他称，美国企业普遍受到贸易紧张局势影响，如果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也不能幸免。此外，今日美股表现不佳，中概股也不能幸免，集体下跌。阿里巴巴一度下跌超3.6%，京东跌超4.6%，而包括百度、新浪、拼多多等在内的多家中概股均下跌。专注于时尚女性消费者的电商公司蘑菇街呢，今天登陆纽交所，开盘价报12美元，低于14美元的发行价，此后价格逐渐攀升。主持人，
好，谢谢林健。如果说美股只是略微下跌，大家看看我背后，欧股昨天可就真的不是太好了。欧洲市场素来以平稳著称，但是集体下跌这么多，都在3%以上，哇，真的是非常少见。英国富时指数更是抹平了这十几年以来的跌幅，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惨呢？我们来赶紧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薛娇，现在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薛娇。
好的，主持人，周四投资者对于全球贸易紧张情绪的担忧再次加剧，导致了欧股全线大幅下跌，其中科技板块跌幅超过了3%，而原油价格走低也导致了欧洲的油气股跌幅扩大到了3.5%，创下2016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此外，对于贸易较为敏感的欧洲汽车板块跌幅更是达到了4.4%，成为近2年半来的新低。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下跌了3.31%，报3.42452，成为了2016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而泛欧机油300指数也收跌3.31%，报1530.68。英国富时100指数也下跌了约3.6%，成为2016年1月份以来的最差表现。投资者对于11号英国脱欧草案投票的担忧也加重了股市的下跌。有报道称，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爱尔兰的后备计划问题上做出让步，以争取通过议会的投票。下周二，意大利将向欧盟递交新的预算方案，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进行讨论。据报道，意大利总理孔特希望将赤字率降至1.9%到2%的区间，但是遭到了两位副总理的反对。而从欧盟此前的表态来看，即使从2.4%下降到1.9%，可能仍然无法获得各成员国的批准。主持人。
好，谢谢薛娇。啊，一看英国市场跌回十几年前，我突然之间觉得心情有一些平稳啊。原来英国市场和 A 股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神似的。为什么总体会下跌这么多？然后从美国市场开始引起的这一轮下跌之后还有吗？啊，经济会不会继续衰？真的会衰退呢？我们今天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东航金融的研究员薛光宇。嗯，薛光宇，这个其实这两天连线啊，本周连线，你能感觉到和天气一样，叫非常变幻莫测。嗯，事儿都不大，但是似乎其中盘根错节。而且总体上要知道，上周其实 G20 开完之后，总体上市场的整个应该说情绪还是不错的，对不对？然后就像天气，你看前两天暖和，突然之间就降温，市场也是没好像没什么征兆，美股哗一下大跌，然后欧股咣当一下大跌，这样的一个有没有什么触发的事件啊？
那美股的大跌主要是这个 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的一个情况。
嗯。
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历史上，美国历史上的话，出现过大概八九次这个情况。那么基本上
每次都这样。对，
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经济的，就是增速的一个下滑或者是衰退。那么，所以投资者对于这个长短期利率倒挂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高的，特别高的。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可能预期的话，未来美国的经济可能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理想。
嗯。
所以说引发了这个美股的抛售潮。那么这种倒挂之前的话，其实它是有所收窄的，但是还没有出现倒挂。那么和近期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表态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未来的加息的节奏更加依赖于经济数据。
嗯。
那么短期的话，大家是比较确定的。那么12月份加息是板上钉钉。那么从这点来说的话，它对于短期的国债收益率是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那么从长期来讲的话，大家可能预计未来的经济的一个包括美联储之前一直在提到经济是不是过热。
嗯。
那么现在它的口气有所变化，就是说。有一定的下行的风险，那么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下行风险。
嗯，
那么从这点来说，对于整个明年的加息预期可能并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就导致这种长端的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这种倒挂的话引起了美国投资者的一个恐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其实也不完全是这种就是货币政策上或者是收益率上的一个影响。那么主要是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了英国已经跌回到起始，那么新兴市场就更不要说了，很多新兴市场是新低，也就是说美股它其实在全球市场里面这一波它是一种很孤立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金融市场，包括2007年的时候，2006年、2007年，当时 A 股也是牛市，
嗯，
美股也是牛市，
嗯，
那么全球市场都在一个非常火热的当中，那么是一起的出现下滑。但是现在的金融市场，我们发现，可能欧洲正在有一些欧洲是跌到起点，然后有些欧洲只是在中部的一个位置，那么新兴市场可能是
底部
掉到底部了，美股是高位，所以说他们的一个分化是这种
很严重
。那么美股的市盈率水平是远远高于其他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那么从这点来说，它的敏感度其实更高。我们说美国不一定衰退，它只要它的经济增速下降，或者是没有之前那么高，就不足以支撑现在的市盈率水平。因为市盈率其实它，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PEG 的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就是说，它有15倍的市盈率。那么很多个股来说，它是要有每年化15%的增速来支撑它。
对。
那一旦呢，它的增速是出现下滑的话，自然的市盈率就会下调。
就顶不住了。
所以说，对于未来的经济的一个风险的担忧，引起了美股的这一波抛售潮。那么现在美股其实还是很孤立的，还是在一个天花，
其实还算高的地方。
对对，高的地方。所以说未来的这种宽幅的震荡其实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从历史上看美股出现股灾的这种情况，那么基本上都是出现了非常明确的经济危机，包括2000年的互联网危机，也包括就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那么
房地产的
这一波会不会，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持续性的股灾性的下跌，会不会出现？其实现在不确定性是很大的。那么其实跟之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之前的话，这个股市没有经过这种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个刺激，也就是说它之前没有说吃了很重的药。那么它是由于经济危机跌下来了。那么现在这波经济危机起来以后，它其实是吃了很重很重的药，就是说即使没有这种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也有可能受到资金面的影响，它也有可能就掉下来。这是跟我们
的影响。
对对对，这种影响其实在之前美股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说现在对于美股的判断其实也不能太过于乐观，说其实没事情，这个经济数据 其实也不差，美股的业绩其实也不差，会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大幅的一个震荡。那么从现在今年这么好的美股的一个业绩，美股是该跌还是跌，该震荡还是震荡，我们就看出之前吃药的副作用在美股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体现的，并且它所有的这些标的物全部在地板上，就差它一个。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有一种理论啊，在一个整个下跌的一个市场中啊，就是你会只是分先跌和后跌，还是还有这个像这个起一个跳水一样，只是先排队先跳后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
但终究都要跳，
对对，终究只是跌幅的幅度大小，但是现在看美股在高位，其他还在地板上，后期的话它的这种震荡包括可能超预期的下跌，其实这种风险还是存在的。
那么有分析过始作俑者是谁，就是这个黑锅到底谁来背吗？比如说短期既然利率高，长期利率低，会不会就是因为美联储过去一直以来在其实经济面还不错，还没有过热，数据都挺好的情况下，他就先加息加息加息加息，加到现在结果把这个给加成倒挂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对于美国来说，就是说，它之前的利率水平非常非常低，那相当于你吃了很多的药。
对。
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如果你的利息不加回去的话，一旦经济出现一些，超预期的下行，美联储可以做什么？
就没药了。
对，我其实它是没有，就是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已经用了最重的一个药。那么现在美联储其实我感觉的意味，整个这一年的意味就是趁着现在经济在
挺
比较平稳比较好，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尽快的把利息加到一个先对合理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它未来在货币政策上有更大的空间，其实是做好的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
那么如果既然之前已经发生过利率倒挂引起的经济的整个衰退的情况哈，那么按照往年的经验的话，通常哪一些投资的标的或者哪一些行业领域相对来说更安全，以及对于周边市场的影响到底会是什么？
从倒挂这一角度来说，首当其冲的利空就是金融股，因为金融企业其实它是更倾向于通过吸纳短期的存款来放长期的贷款来这个获利的。那么短期利率的升高就意味着短期吸纳成本增加，然后长期贷款利率下降，这个意味着它
长期收不到钱
、所以说这种情况对于金融股的一个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话，那么首当其冲承压的就是这个银行。那么之前的话其实这种情况并没有这么坏，因为我们看到升息它是同步的一个升息就是远期的也涨，近期的一个涨，
是
现在是说远期了不涨了，近期还在涨，这个银行首当其冲。那在大跌那天银行也是跌幅最大的。那么现在这种风险情绪比较集中比较释放的一个阶段的话，其实对于电信类包括公共事业类的板块，其实还有一个必须消费型板块，对于美股来说是一个
安全的。
其实我们这个必须消费品包括公司已经提了很久了，从这个科技股开始下跌我们就已经发现这种苗头，包括之前一段阶段是沃尔玛，包括这个一些医药类的，然后包括消费类的，这个不停的在创新高，市场的不停在下跌，我们就发现这种趋势的一个转变。那么近期已经是从之前的消费炒到了像这个公共事业这方面，包括电力啊，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这些什么天然气的这些公司啊，都是股价是非常稳定的。那么从这点来说的话，现在其实市场的风险情绪是非常高的，大家是要就是从主观投资意愿上来是以避险为主。
所以也就是说至少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出现倒挂，未来经济一定会经历一定的风吹雨打。
对，
虽然可能不一定是像以前一样的衰退，因为目前总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肯定不如以前那样一个涨势如虹，这是肯定的。因为周边也 下跌的比较大。OK， 好，就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充分的注意到最近的这个风险，连欧洲市场都动到那么大，其实真的是非常少见。好，既然说到了美股当中值得关注的一些安全的类的股票哈，我们来看一下美股放大镜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只。好，公用事业类的美国电力，其实这也很能理解啊，就是就算经济衰退，就算手里边稍微钱少一点，大吃大喝可以减少，对不对？吃肉多的可以吃多吃素啊，喝酒多的可以多喝饮料，但是那用电你还是得用。
对，电力的话，其实它之前的涨幅并不是很大。那公共事业板块其实它是以
稳定
著称的。你可能在这种市场钱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你们看这些公共事业板块，它的涨幅是远远的低于指数的一个涨幅的，远远的低于指数的一个涨幅的。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你会发现它这种低波动性的一个特征，反而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的焦点。那么在风险释放这个阶段的话，那么大家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事业板块。那么作为这个电力方面的一个龙头的话，你会发现有资金的持续的进入，那反而是市场波动越大，这种股票的波动性反而向上的这种波动性会增强。那么近期其实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这种在这种公共事业板块里边其实是很好见的，就是说它创出了新高以后，那么基本上每天以小阳的方式加速的向上行。那么昨天其实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它也是涨了0.43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之前一天在美股这个平均跌幅超过3%的时候，这只股票还是在上涨的，说明它的这个就是它已经作为一个资金的一个避险的一个窗口，来作为这个投资者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作为一个避险的窗口的话，因为它的整个的业绩它是如何维持？它就是说，就是因为靠收电费啊，或者一些基本的这个支出维持一个稳定的但又不是很大的增长。
对，因为它这种公共事业板块基本上收入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基本上这个收入增长，
照说它也不可以
1%-2%，对对对，因为你如果这个公共事业涨得很多了，这个肯定是老百姓多出钱了，这一定是
法国人民要上街了，
对对对，这一定是出现了什么的问题。所以说无论它的成本端是怎样变化的，那么它可能就是说它这个对于就是它这个利润的这个毛利率也好，这个基本上是保持非常稳定的，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大幅的一个变化。那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毛利率的稳定不变化，那么在其他的都向下变化的时候，它还是非常稳定的在这种水平，所以说它是作为这个近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险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从美股的一个整体的角度，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短期的风险是一定没有解除的。那么这种前一天才波动了3%，我们看今天的早盘，基本上直接跳空踢开，最多跌了700多个点，今天是收回来的。如果不收回来的，这种恐慌可能
就是10月份了。
对，就是说这种反复的在现在这种底部的这种拉升，我们看其实在包括新兴市场，包括 A 股，当年2015年的时候也是这个上下这种反复的拉，这个现在是这个美股在顶位出现这种上下，其实它说明什么？说明筹码是松动的，说明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上有巨大的分歧。那么其中这种分歧其实就是代表着未来的这种风险。如果是像去年一样，大家其实没有什么分歧，波动率在下降，但是它就往一个方向在涨，每天一小步一下
往上
涨。那么在底部我们看到是波动率下降，不断的就是说前期被套牢的筹码不断的在底部进行止损，然后在筹码充分转变以后，未来会就是说新进来的筹码都不是之前亏的筹码，以后它会有一部分的拉升。那么现在在顶部反复这种宽幅的震荡，说明什么？顶部获利的筹码出现了一个松动，但是这个筹码并没有完全的抛出，而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转换。但是由于之前的一部分人的筹码是远远高于 它的叫持股成本的。嗯，那这部分筹码什么形式呢？如果它继续涨，这部分筹码是不会松动的。嗯，那如果它跌了一周，它也不会松动，说我离我的成本很远的。那如果即使它不跌，长时间的在这盘整一年，它这一年没有赚钱，那这个筹码它就要走了，它要离开。那这种前期获利较高的筹码离开，必然会导致这种指数的一个下跌。那么这现在是美股面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筹码，就是获利盘的了结的一个风险。那这种获利盘的了结的风险，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它一方面受它时间成本的影响，如果我长时间不盈利，我就会走。另外一时间的话，它会，因为美国投资者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它会受到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就是我们提到之前提到的未来经济的一个预期能否支撑目前美国的高市盈率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对于获利了结者的一个影响。所以从现阶段来讲，这些因素其实风险是大于收益的，
是因为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似乎看上去正向的这个以原因不多，
对啊，
负面的因素似乎都不少。
对，就是无论从技术上来讲，从就是心理上我们来分析，另外一个从未来经济增速来分析，其实风险是大于收益的。现在
老袁好，这个今天徐光宇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一盆凉水，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
更何况中间还穿插着很多的类似贸易争端的因素，其实很多问题都没解决嘛。
对。
再加上英国脱欧的事儿、意大利的事儿、什么的事儿，其实真的问题一大堆。
是。
所以今年这个冬天似乎来的比去年更冷一些哈，
毕竟已经很多年的春天了嘛，冬天早点
适应一下，多穿一点哈。好，今天我们宏观方面内容就先聊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哈。纽约阿波罗剧院是美国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音乐厅之一，近日呢，剧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接纳更多的新人的艺术家可以登上这个剧院的舞台来表演，阿波罗剧院要进行扩建。
阿波罗剧院位于美国纽约哈勒姆区，是美国最古老也是最有名的音乐厅之一，表演者多是非洲裔美国人，包括已故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近日阿波罗剧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对剧院进行扩建，新建两处表演中心，一处可容纳99名观众，另一处更大一些，可容纳199名观众。扩建后的阿波罗剧院能够为更多新人艺术家提供表演空间，容纳更多观众欣赏音乐。阿波罗剧院方有关负责人没有透露扩建项目所需费用，只是表示大部分费用来自筹款。扩建项目进行时不会影响阿波罗剧院主舞台的演出，两处新表演中心将于2020年开放。
有时候是这样，往往经济产生一些衰退的时候呢，就大家都会去爱看戏、爱看电影哈。有一个国际天文学团队近日宣布，在美国呢，他们又探测到了4次，就在美国的机构啊，探测到4次宇宙当中黑洞合并时候产生的引力波，而其中一次呢，是迄今已知的最大的和最远的黑洞合并事件。
这些发现是本月初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引力波物理和天文学研讨会上公布的，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研究人员利用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欧洲处女座引力波探测器获得的观测成果。最大黑洞合并事件发现于2017年7月29号，两个黑洞合并过程中有相当于约5个太阳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释放，合并后的新黑洞质量还相当于约80个太阳，这也是迄今所观测到的距地球最遥远的黑洞合并事件，距地球约90亿光年。另三次黑洞合并事件发现于2017年8月9号至23号期间，它们与地球的距离介于30亿至60亿光年之间。自2015年以来，科学家已探测到10次由黑洞合并事件产生的引力波，另外还探测到一次由两颗中子星碰撞事件产生的引力波。引力波是一种时空涟漪，类似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黑洞、中子星等天体在碰撞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引力波。100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曾长期缺乏观测证据。